我是刘世鹏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开架式的一些抗痘产品。那这个主题在台湾其实没有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台湾的医疗可进性是非常的高，其实你非常容易就可以见到皮肤专科医师来开一些痘痘的处方药。但是相形之下，在例如说美国啊，看医生比较不方便的地方，这些东西就显得比较重要。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到底哪一些成分是真的能够有效抗痘。但是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今天你的痘痘已经是很严重的状况了，请你先看医生，而不要想说只要用保养品就可以改善你的痘痘问题。那要来了解什么成分真的是有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知道痘痘的成因，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有四大步骤嘛。第一个是出油，然后第二个是角质过度增生，第三个呢是细菌的增生，第四个呢是太强的发炎反应。那也就是说，针对这几个不同的机制，我们都有各自可以对应的武器来使用。那今天要讲的不是药物，而是一些保养品的成分。那首先针对出油这件事情啊，它真的只有药物有用，一个就是口服的 A 酸，一个就是口服的避孕药，那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抑制皮脂腺的分泌。那第二件事情，关于角质过度增生这件事情呢，也是要靠外用的东西来做。那保养品当中能够添加的呢，就是 A 醇啊、A 醛啊、A 酯这一些。那其中 A 酯又有点过于温和，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说角质的代谢要能够变得正常、变得快一点，那可能还是要靠 A 醇，而且浓度要适合的 A 醇才会比较有效果。再来的话呢，就是角质过度增生之外呢，我们会有一些已经卡在毛孔里面的这些物质，那我们要溶解这些。毛孔里面的物质，我们叫做 comedolytic 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选用 AHA 或 BHA 这两种。那 AHA 通常它的分子量比较小，所以一般认为说它会穿透到可能真皮层的深度，所以它的刺激性会相对大一点点。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要溶解在这个毛囊它里面堆积的这些物质，所以选择 BHA 这个亲脂性比较高的酸类可能会比较适合，因为它在研究上面认为说可以针对毛囊的这个漏斗部的地方的角质的一些溶解，它的 BHA 的效果是会相对于比较好的。那甚至还有一篇研究是说 BHA 2% 跟 AHA 8% 的对照组去测试说到底对于 microcomedone 就是微粉刺的清除效果， BHA 也是胜出的，所以其实市面上真的大多数BHA 就是水杨酸这一类的这种抗痘产品应该是相当的多。那台湾其实对于 BHA 的一些的规范呢，它大概浓度都是设定在 0.2 到 2% 之间，那这当中都是可以安全的使用的。那另外要提醒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接触这一类的产品。好，那再来下一个部分的话呢，是针对 P. acne 这个细菌，或者是现在叫做 QT Bacterian Acne， 它有改过名字。那大多数的做法呢，其实就是用外用的抗生素啦。那抗生素凝胶就像 clindamycin 这一类的，那还有美国也比较常用的是 erythromycin， 但因为台湾的抗药性太高，现在已经比较少用了。所以那针对抗生素，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用了太久，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抗药性的问题。所以有一个药物呢，叫做 BPO， 它其实呢就不太会产生抗药性。那 BPO 在美国，它其实从 2.5% 到 10% 都是属于 over the counter 可以买得到的一种抗痘的物质。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其实 BPO 是被归类在就是药物的一个部分，而且它的刺激性相对比较高。那其他号称说有一些抗菌功能的，像例如说茶树精油的成分。有一篇在2017年的研究吧，在澳洲的一篇研究是认为说茶树精油它同时具有抗菌啊，然后还有就是抗发炎的双重功效。那研究者是认为说茶树精油搭配着抗生素的使用呢，可以避免说我们过度滥用抗生素而产生的抗药性问题。那再来还有一大类呢，是属于就是抗发炎类的这种抗痘产品。其实最近比较会有研究的是像例如说去年吧，就是意大利它有一篇研究金缕梅的成分。那他们是认为说金缕梅可以借由调控肿瘤坏死因子的这条路径来让发炎的反应下降，可是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研究，距离真正使用到人类身上的经验到底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那其实在很多的文献上你会看到，例如说像烟碱酰胺啊、洋甘菊啊、小白菊啊、绿茶等等的，或许都对于抗发炎有帮助，但是它到底多有帮助，能够改善多少呢，一样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知道。那最后